太好了，那我们早点开始，心里没有压力。好，我们开始做个祷告。天父阿爸，谢谢你给我们这一群啊弟兄姊妹这么爱主啊，这么热心主了解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心里面为他们欢喜，愿主赐福我们的传讲啊，让弟兄姊妹讲的听的都同得属灵的益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这一堂。今天这堂呢，题目是信仰的传承啊。我们从三方面来谈你我的信仰的传承。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样建立孩子的信仰。第二，我们要确定我们培育孩子的目标是合神心意的。第三，我们讲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孩子的这途径。我们先讲第一个，建立孩子的信仰。在2023年中国福音大会里面呢，我们就讲过一堂关于信仰的传承。我听说你们好像也看过几堂录像啊，那个里面我们强调这个教义与生命的并重，缺一不可。因为福音是关乎永生永死的问题，不是关乎他赚多少钱，是永生永死的问题。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呢，要很清楚福音是什么，
对，
福音的要点是什么。在我们的恩言辅导的网站你可以去搜索，有一个是讲到福音的基本的要点你要抓住福音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其实福音最核心的是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对
我们跟他有爱的来往凡事都以神为中心。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永生的结局，我们的永恒结局已经改变了，我们是要进入永恒里面与他永远同在，死后要活在他荣耀当中复活活在新天新地，这是我们整个核心。所以福音不是只是让我们成为一个道德修养更好的人，
是
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来培养孩子，那我们的整个信仰的目标是错的。
嗯，
其实福音是关乎永生永死，与神恢复正确的关系。
马丁路德提到这个基督徒的目标，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基督徒目标是让你的子孙比你自己更接近基督
更认识基督，更爱基督。
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认真起来，你就像你刚才讲，自己你需要活得像基督，讨神喜悦，你走在这条价值的道路上，你才有可能带你的孩子也走上这条道路上。
对，所以明白了这个福音呢，那我们认识福音的人，我们就是凡事是以神为中心的福音关乎永生永死。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把圣经作为一种道德故事在塑造孩子。我们看到很多主日学的材料我是因为去年还是前年开始，
前年
开始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些主日学材料，我就发现他们的present 这个故事呢，有时候是歪，我觉得是有点偏差。他们是把它作为一个道德修养来教导孩子，那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
那我们要给这个年轻的一代，一定要把它带出来，这个圣经故事要带出来一个信仰的塑造，目的是让他们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他要跟神本身建立一个关系。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听到跟长老交通说，提到很多的孩子长大了以后离开教会这个到上大学离开教会，因为在整个在来到教会的过程当中，他都个人没有跟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那这个一到外面去就很容易就失散了。
或者他们很多都会以为说基督信仰只是帮助我能够更有爱心，道德修养更好我们昨天也是跟一位年轻人，我们是从小看他在我们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在我们的当中的一个他现在已经成长了也很有成就，但是很可惜他对福音的认识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他认为我不需要神我也可以跟别人有很有爱心，有很好的互动，
可以爱护地球
对，所以我们昨天也是鼓励他重新回来认识神认识福音是什么那在我们那个福音大会讲的教义与生命并重里面，有讲到如何避免把这个圣经故事沦为一个道德的教导。我们今天在这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重复了好，那么这个在上一堂那个福音与生命与这个
教育
与生命并重那一堂也有讲到，这个 Vegetail 的这个作者他就很后悔说，他花了10年制造这个 Vegetail 这个影片，可事实上他并没有抓住福音的核心来教导孩子，所以就比较沦为一个道德主义的塑造。
他自己后来反思，就是这个不是基督教这是道德，所以他提醒我们不要用这个道德主义的方式来塑造孩子，要让教义核心的教义来塑造他们。
他说我花了10年的时间说服小孩子 以基督徒的方式来做事情，比方说啊，你要有耐心啊 ，be nice 啊，你要赦免原谅啊，
嗯，
可是没有教导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基督信仰。
所以就像他讲的，孩子啊，你要饶恕哦，圣经这样讲的；你要有善良哦，圣经这样讲的。他说这个不是基督教啊，这是道德。所以提醒我们不要以道德的主义来塑造，要以核心教育来塑造他们的信仰。
嗯
啊，那谈到这个建立孩子的信仰呢，其实不单是教会的责任，有的家长说啊，我礼拜天我把孩子丢给教会啊，那教会有责任，教会是有责任，但是父母也要负共同的责任。事实上，父母的责任更大一点啊，
是父母最。第一个责任是父母啊，当然教会跟父母是共同责任，但是第一个责任最重要的责任是在于父母
啊。在马可福音记载，这个耶稣有人带孩子来见耶稣，对不对？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就责备这些人，结果呢，他们反而被耶稣责备。耶稣看见很恼怒，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他们反而被耶稣责备，那这个是颠覆耶稣要颠覆这些人对孩子的一个定位和看法。
门徒呢就不让这个孩子来 bother 耶稣，不来不让他亲近耶稣。我想他们是可能是认为耶稣很忙，耶稣要传道啊，行神迹啊，很忙，可能觉得小孩子不重要，别来吵啊。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看的，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啊，不要禁止他们。那神是很看重这些小孩子的，他说因为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
也就是说，你不要把建立孩子信仰的重要性放在成人的后面啊，这有不自觉的啊，不经意的，成人比较重要，小孩子放在后面。
嗯，小孩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Yeah.
啊，那如果我们不看重孩子的这个培育他们的信仰，甚至我们对主日学教孩子的主日学的老师没有任何要求啊，只要他愿意，只要他喜欢小孩啊，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缺失的。我们其实是要非常的看重孩子的信仰的建立，要装备这些主日学，让他们有对福音有清楚的认识，然后他们对孩子的灵魂得救有很深的负担，装备这样的人去教导孩子的主日学。
当然我们相信你们教会不是哈，但有一些教会确实是这样的，他们的主日学里面你掺杂了很多不合真理的教导，或者只是让小孩子很浅薄很浅薄的停留在给他说故事啊，做游戏啊，但是可能在教会五年六年七年时间，这个孩子没有真正的听过什么叫福音啊，所以这个很可怕的啊。他有一个 fun time， 一个很有趣的时间在教会里面，但是他却没有听到真正的福音。嗯嗯，
啊，那还要对这个孩子的得救灵魂有负担，所以他才会为孩子们啊，能够紧迫的为他们带祷，会关心他们，会真正把福音传给他们。
是的。
好，那在这个马可福音这里看到啊，耶稣其实他愿意孩子来认识他，来接近他啊，所以就是我们也一样，要同样的有这样子的热心，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啊。好，那么其实孩子尽管他心智上还不成熟呢，可是不要忘记福音的大能，能够运行在这些单纯的孩子的身上，也能够使年幼的孩子就很清楚明白福音，能够信靠耶稣啊。然后享受他持续的造就，
这个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个人也是这样有这样一个信念哈，就是我们深信保罗所讲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救一切相信的当然也包括孩子。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宣教师，像我自己的教会的宣教师，他的那个夫人七岁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家里接待一个宣教师，海外的宣教师，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师，在他家吃个晚饭，跟他们谈论在中国宣教的事。那天晚上，这个七岁的孩子回到卧室以后，他跪在床边，他说：“上帝啊，如果你愿意，有一天我也愿意去中国做宣教士。”一个七岁的孩子的祷告，后来神垂听，他就在中国，在台湾奉献他的一生，到七十几岁啊，也是我属灵的一个 mentor。你看，上帝不会说他只是七岁啊，这不认真哈，说不可能的，小孩子细语儿戏的话，不是的，神非常看重啊，所以神也是在小孩子的身上也能拯救他啊。小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你塑造他什么，他就吸收什么。有很多我们中国的家长，小孩子不懂事，他真的就不懂事了哈，因为你不塑造他啊，他这张白纸呢，你不去在上面塑造他，然后世界就很快抢占这个地盘，他就在他的人身上涂颜色。
嗯，
就有一天你想去涂颜色的时候，哇，已经一片黑了，没地方可以涂了。 所以小孩子你不要忽略他，小孩子一岁半两岁他就懂很多事情。那像我这个有一天大概就前几天的事情，这个师母就说哦我们要出门了，我那小外孙才一岁半他手就举起来，结果他就突然想起这个是什么动作你知道吗？因为每次要出门以前师母就问我外面几度温度几度，我就要拿手表 Apple 就看几度，他就观察到我举手看这个，所以他就 他问他我们要出门度度，他就这样度度
几度了，
他就度度。
他们其实都在观察，你
都在观察，
一岁多他也在观察你的言行举止。所以我们那个小外孙也是，他要吃饭啊，我们当然就开始教他祷 祷告，他也在观察我们祷告。其实这个无形中其实都在装备他，都在塑造他。
是的。
好，那么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在教会我们要教导我们做父母的主日学的老师，我们不可以低估孩子属灵的领悟力。你千万不要以为他的属灵啊，太小了不懂，不要。其实 baby 还抱在身上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塑造他了，真的哈啊。然后不要对圣灵透过真理将要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工作缺乏信心，你要蛮有信心。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包括对我们成人，也包括很小很小的 baby 小孩。
对，你就要凭着信心去浇灌啊！这个福音的种子，他既然这个孩子在我的上帝让他带到我的家庭，我就对他有一份天职啊！这个是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做深度的门徒训练啊！你看见以前我们参加教会的这个门徒训练啊，还要拉人来参加门徒训练，其实上你家里就有几个天然的成为门徒训练的种子，你就好好的教导他，而且他不会反叛你，他会听你的话，因为你管他饭吃，对吧？他没有其他地方跑，他一定接受你的门徒训练，你就好好的训练他。
好，那所谓的说你要凭信心栽种浇灌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这一些福音的真理是需要圣灵的大能他才明白，你不要以为说这很深奥他听不，不，你就凭信心去浇灌，然后你相信什么你就在生活当中你去谈论什么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啊？特别是耶稣以后再来要更新万有啊，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与主掌权作王，这一些美好的福音的核心信息，你要自己明白了解，深信不疑，同时你会在你的日常生活的谈论中会带出来。
今天很多教会的荒凉，信徒的灵命沉滞哈，就是因为我们只关心今生今世的，我们很少谈论未来的事。但如果你唱这个传统经典的诗歌，第四节、第五节，最后一定会谈到未来。但是这个东西在我们教会 missing 啊，在你个人生活中也 missing。但是你就要常常在你的孩子面前来谈到基督要再来的这些相关的信息，使得他对未来知道哦，这个我们不是只有今生，将来有一个地方我们要去。
那我先举个例子哈，我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他们都很大了，我老大已经37岁了，女儿34岁哈。好，那长话短说，他们小的时候呢，我是经常会在日常生活找各样的机会去跟他们谈论这种耶稣再来的新天新地的美好信息啊，就是因为这是我相信的。那比方说我们去动物园哈，动物园我们去，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北极熊啊、老虎、狮子啊，我们都很高兴，说啊这个好可爱哈。那我都会故意问他们，我说哎呀，你看这些 animals 这么可爱哈，上帝创造的这么美好，你会不会想把它带回去做你的宠物，当你的 pet？
我们儿子毫不犹豫，
他们很小
yes.
说啊，对啊对啊，如果能够带回去当 pet 啊，多好啊 ，it's fun 哈。我说可是现在不行，我说现在我们活在具有的天地，因为那个狮子、老虎、北极熊还会咬我们，我们现在不行。可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new heaven and earth 新天新地的时候，万有都更新，耶稣要把这些都更新。这些都可以是我们的宠物，我们可以跟它玩，它不会咬我们。神把这些所有的罪恶除去，更新万有。那他们就从小就有一个种子，知道耶稣再来的那个天地是非常美好的，所以他们就很盼望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那也包括有时候我们去散步哈，我很喜欢看那些建筑，美丽的房子建筑，
就是豪宅了。
那些
我们住不起，但是可以散步吧，是吧？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带他们去散步那个富人区，是吧？
那也是经常谈论的。我们看到美的事物，我们总是要联想到主的作为，主救赎要更新万有的作为。我说，哎呀，这些 mansion 真的是上帝给人聪明智慧啊，有这么美丽的这个建筑，这些房子真好。我说，不过呢，我们不用羡慕地上的房子这些啊 mansion， 其实以后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在新天新地的住处要几万倍于地上的美丽的房子。所以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有一个更 值得羡慕的，那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所要赏赐我们的一切啊。
我个人会很 recommend， 如果你孩子还小的话，你去 download 那个 YouTube， 有一个叫《天路历程》啊，是一个很 professional made， 一个有国语发音的，讲这个整个天路历程。
有国语也有英语，
对，
都有。
我那个天路历程，我那小外孙四岁半看了不下三十几遍。
他是慢慢看了，一次我们给他看10分钟、15分钟、半个小时，所以他看了很多遍。
他百看不厌哈，特别到了最后一幕，快要进天城以前，要经过一个死。经过一道死亡的河，然后个基督徒呢，他就会这样子，双手一举就 dive into the water 啊，就 dive into， 然后就准备进天城了啊。然后我就看我那个小外孙呢，他看到这里一幕的时候，他手就这样，我说你干嘛？他我要进天城，啊我要进天城。这种塑造啊，是他从小他就知道。我们不是只有在世界上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要进天城。
对，
所以我就问他，我会问他，我说：“艾琳，你是今天我跟他玩那个躲迷藏的游戏，我让他先躲起来，我就找。我说那个要进天城的很可爱的那个艾琳在哪里呢？”他就从棉被里拉出来，就是我，很可爱，就是寓教于乐哈。所以他知道他将来要进天城，
就是经常的谈论嘛。我觉得，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渴望。进入与基督同在的那一个新天新地的荣耀，所以这个一定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那有时候我在跟他玩游戏，也会谈论这个话题。有时候，比方说我们去散步，我们说，哎，我们找一条这个捷径，一个 shortcut， 可是那个 shortcut 很难走。我们一边走，我们就会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们要进天城的时候，有时候路也很难走。那我就问他，走天路的这个路是不好走的，你还要不要继续的跟随耶稣进天城，到天国的君王耶稣那里去？你还要走天路吗？他说要，我要进天城。所以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不断的把我们重要的福音的信仰灌输给他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谓的经常的谈论，这也是生命记告诉我们的。我们坐着、起来、躺着，要不断的谈论，就是谈论你所信的。
那顺着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一个培育孩子的一个目标哈。我们到底要为了什么目标来培育我们的这些孩子？为什么说要合神心意的培育目标啊？这是有讲究的哈。
我们培育孩子有一个也帮助他成为一个敬畏神、有智慧。当然，他要知道他人生活着是要为主活，然后福音是关乎他永生永死的问题、死亡的问题。其实。你不要说这个孩子太小，我们不跟他讲，我们很早，我们的小外孙女很早就开始，我们跟他谈人死亡如果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如果不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不在基督里意味着是进入地狱永恒的刑罚，那是很可怕的黑暗，然后有硫磺火湖，有虫，这个是不灭的，我们很早就告诉他了。那在基督的意味着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是回到那个爱我们的主、救赎我们的耶稣那边，与他永远同在，在天城里面永远的活在他荣耀当中。所以永死永生的这个意义很早我们就告诉他，所以这个包括在我们，所以我们的那个小外孙女很早他就明白。比方说我们在看那个圣经故事哈，那个讲到那个参孙
最后不是用力把两个石柱一压，下来压死了3000个非利士人嘛。
那我小外孙女就问我，那个婆婆，那个参孙是不是也一起被压死了？我说对，参孙一起被压死了，那个压死了3000个非利士人，参孙在里面也被压死了。那他就会很关切问我，他说那个
参孙
他有没有信耶稣？啊，我说他应该是属于耶稣的，他后来有悔改。他说：“哦，那他死了就没关系，他死了就没关系了，因为他知道他死的是去天城了哈，所以他很早就知道死亡，如果你是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如果不在基督里，死亡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
而且那个天路历程也帮助我们解释什么是罪，因为那个主人公他就突然背上就多了一个重担嘛，那个就是罪的重担啊。”所以我们常，所以那次你没有说他那个罪的重担、
有时候罪很抽象，但是因为他这个天路历程的动画片挺好，他是画了一个那个包袱、那个背在身上是有重担嘛，
对。
那有时候有一次他可能讲了什么话什么什么的哈，那或者对公公态度不好，我记不得，我就说艾莉，你这样子不好，这个你要认罪悔改。然后我说你有罪的重担，
他说我没有啊，我哪有什么罪的重担啊，
我没有，你看我没有背任何东西啊。我说 我说对，你没有背任何人，可是罪的重担是在你的心里面，你有一个罪的重担是在心里，所以你需要认罪悔改。哦，他就很清楚的有一个形象化，哦，我不单是外面的，原来罪是在心里面，所以他很快就去跟他公公，公公对不起，我认罪悔改了，
我认罪悔改了，
我刚不应该这样子啊。就是说你要用很多生活的素材不断的去建造他的信仰，所以建造信仰不是只是带领他读 Bible，其实更多时候你要加上生活点点滴滴很生活化他能理解的语言，他能看到的具象的这些图像，其实包括我们这几天讲的信息哈，那些我们画的新的人的心里面哈，重生前重生后，我在这些 PowerPoint 我都是给他看的，
他三岁他也看得懂，
他看得懂，他不是说看得懂，他就是说他们会平平心接受你告诉他的。我说艾莉，我们人如果不接受耶稣，我们的心里面是黑黑的，那个就是不爱神。虽然我们还是有这个蓝色的哈，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能力，可是我们里面其实不爱神就是黑黑的啊。那我们需要接受耶稣，我们里面才会有光有亮。但是我们在还没有进入天城的时候，我们还有罪，罪还会在影响我们。然后我们到了天城，神就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没有罪的这个灵魂哈，我就给他看，他会说，哦，我最喜欢那个，
我要那个
没有罪的那个亮亮的那个啊。我的重点是说，其实你就是不断的跟他谈论你所相信的。
那就着这样来讲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啊，都是在工作，大量的时间投入工作，没有陪孩子，其实我们在属灵上是很亏损的，对孩子是很亏损。
帮助他认识神是谁，认识我们人的本分，认识我们人当对神有什么样的回应
啊，懂得分辨哪些是合神心意的，哪些是上帝很厌恶的啊。你看一个新闻啊，看到地震啊，就看到什么，就可以跟他谈论啊，帮助他。这个智慧不是我们人喜欢的 IQ， 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智慧啊。那今天我们很多北美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被无神论啊、进化论，还有这个 LGBTQ 这些人本主义的东西洗脑，我想加州是特别严重啊，很多孩子因此就对信仰嗤之以鼻，我相信做父母的非常的痛心。
对，你要花很多时间制造你跟他谈论的机会。我想我们讲的这些可能比较是 apply 到你还有小小孩，但如果你孩子有 teenager 也一样，我觉得你只要孩子，你还在你的身边哈，
你对他还有影响力，
你要制造跟他谈论福音的机会，谈论神的智慧的机会。那什么，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只有谈论，透过谈论我们才能帮助他用福音的思维来思考他所看到所听到的这个身边的这一切。
如果他还小，甚至于他看 Disney 的这些 cartoon 和动画片，也就是谈资啊。如果他年纪稍微大一点，他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的事情，他也会来跟你谈。
那个箴言十四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行。
愚蒙人
智话都
信，
通达人步步谨慎。
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要分辨，
有分辨性的思维。
我们不是只是灌输他，去说我把这个信仰灌输给他，我们要
基督徒这一套灌输给你。
最重要是训练他有分辨能力，因为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你现在以前是 Google， 现在有 AI， 那他们要去上网去 search 是很容易的，但是他怎么样去分辨？他要从小养成一个思辨，福音思辨的思维是很重要的
啊。不管是视频啊，或者故事书，或者听一首歌啊，这个父母透过跟他一起读，跟他一起看，跟他一起听，来创造一个谈论的机会。
那我举个例子，这样比较清楚
啊。我们给小孩子讲这个 Disney 改编的安徒生童话的故事，美人鱼
Ariel， 有没有那个 Ariel 啊？
这个 Ariel 呢，他爱上一个王子，陆地上的王子。那他为了爱情呢，就放弃在海里面的生活，他要长出腿来啊，变成人啊，为了能够跟他一见钟情的王子啊能够结合，
就是美人鱼嘛 ，mermaid 啊。
对，
那这个是 Disney 拍的动画片啊，当然它里面其实安徒生是一个基督徒来着，当然他这个动画片没有直接谈论信仰的事情，
没有。
但是我觉得作为父母，我们就是可以拿来作为一个谈论的一个机会哈。
重点是为了这个爱情哈，这个 Ariel 决定不计代价哈。瞒着他的国王的父亲不跟他讲，自己跑去跟那个海里面的巫婆做交易，那巫婆就给他一罐药，吃了这个药以后他就能长人的腿，就能到陆地上去像人一样生活。但是呢，他必须把他的 voice 声音必须给这个巫婆，所以他就做了这一趟交易。
那我们就跟孩子看这个故事啊，或者讲这个，又讲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跟他有谈论，帮助他去。我们就是说，那个 Ariel 他瞒着他的爸爸，其实那个爸爸是上帝赐给我们，能够保护我们不遇见危险，或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那你看 Ariel 瞒着他爸爸去找巫婆，你觉得他是聪明还是笨？
他就说笨，
是不是很笨？啊，然后我们又跟他讲说，其实那个巫婆呢，其实是一个不。是跟神作对的啊，他是 evil 的，那其实不应该为了想要达到自己的想里面的愿望就瞒着爸爸去做危险的事情，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危险里面、
嗯、
啊，所以说这个 Ariel 这样做其实是不聪明的，是愚笨的、啊、
所以我们就教导了什么是智慧的一个选择，我们还告诉他小人那个小 Mary 看上王子跟王子结婚是因为王子长得好看，那你光是看那个结婚的对象长得好看是不智慧的，我们要找什么样的人结婚才是有智慧的呢？要找敬畏神啊、爱神的人。那你知道我爱神你怎么回答？他说我结婚的时候一定会先告诉我爸爸的，而且他说我会找一个敬畏神的男的结婚，我会找男的结婚、啊、你看他三岁，他就这些很重要的东西你就要
慢慢在他的脑海里，
他没有什么性别的这个，将来他在世分不会有什么太多困扰。我找个男的结婚。更有趣的是，去年八月我们带他去迪士尼，我们从来不晓得迪士尼有一个是进到山洞里面，他们找一个人扮演那个美人鱼哈，然后小孩子跟他拍照，知道？然后就买那个照片，我们不晓得有这个，我们就排队排，哎，美人鱼啊，这个我们这个小外孙女，就轮到他跟他照片，他就靠在美人鱼旁边，他就小小声跟他说：“你真笨。”然后我回来我说：“美人鱼听不懂你讲什么。”他说他听得懂的，因为他在家里面他妈妈给他看的版本是中文的，是有中文的，所以他以为美人鱼懂中文，他就说你真笨。好有趣的、啊、
好，我们只是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个关于 Disney 这一些哈，我觉得我们可以使用来去教导他们从福音来分辨，然后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一些，不是只是 enjoy 这个 story，
或者一味的排斥啊，这个迪士尼我都一点都不让他看。
对这些不信主人的这些彩绘本呢，我们可以选择性有一些好的东西也是可以使用啊。那因为一个不信主的人呢，身上也是带有神的形象，当然这个形象是被玷污了，
被扭曲了
啊，因为犯罪被玷污，但是领受了还是有领受上帝而来的这种创造力啊，组织能力。思考能力啊、
艺术性
的艺术性这些都有，那这些我们还是可以欣赏，我们可以教他去欣赏不信主的人的创作，但是我们在里面创造谈论福音跟分辨性思维价值观的机会，
所以最不可少的是你跟他一起去看，而且要教导他用怎么用圣经的真理的眼光来阅读来听来看，而不是照单全收的，你只光他陪在那边看什么话都不讲，让这些错误的价值观进到他的里面、嗯、啊，那就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讲的很简短，就是说你可以创造他喜欢听这些故事，他很 enjoy 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要花时间跟他一起去看，然后去问他，跟他有对答，然后帮助他去用福音来分辨哪些是可以吸收的，哪些是错误的价值观。要不然你如果不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跟他一起阅读，跟他一起来讨论，他就会把他所读的照单全收，所以他就会无形中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塑造。
还有我们一再强调你要跟孩子花一点时间在一起，因为 relationship need time， 你要建立关系，关系就是在时间里面建立，你花的跟他的时间越多，他跟你的关系越亲密，你不跟他花时间在一起，他到了世界他的 classmate， 他的这些狐朋狗友花的时间跟他多，他就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在他还没有面对世界以前，你一定要花时间，
你要花时间
跟他培养这个。那我们主日敬拜其实也是一样，培养跟神的 relationship， 礼拜天来聚会培养跟弟兄姊妹 relationship need time。
嗯，然后从小你就带着他祷告，要培育他成为一个凡事祷告的哈。
嗯。
那像我们家小外孙女，她很小啊，那她现在只有四岁半。那之前我们很早就开始带着他祷告。
但是那时候都是我们为他祷告哈。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又让他学中文，又让他学习祷告。为什么？我每天带他去学校以前，我开车的时候我就 OK， 我们现在开始祷告喽。外公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所以我就用中文说：“亲爱的主耶稣。”他就：“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他一方面学中文，一方面他就在等他学习怎么祷告，然后真的有改变。现在他祷告吃饭的时候自己就会祷告几句了。
然后我们就带他向主献上感恩，为着神赐我们的这个阳光、空气、雨水、美丽的花草然后呢给我们这个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经常带他做这种感恩的，只要出去眼所见的我们就为这些感恩
感谢主给我们 family
慢慢的这些就塑造他，他现在自己祷告就很自然，他会说谢谢上帝给我们美丽的花谢谢上帝让我们今天可以有好天气出来，有 sunshine 有 sunlight， 谢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有雨水让那个蔬菜可以有水谢谢上帝给我们预备什么什么，慢慢耳濡目染，他就知道说这个祷告是要经常献上，向主献上感谢感恩的。
那为什么要让他成为一个凡事祷告的？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在他身边，而且在他真的需要的时候你不在他身边，所以他除非他自己成为一个凡事祷告的人你从小塑造他，所以他永远不离开神，凡事都祷告这个孩子你就可以放心，你少流很多眼泪。
那祷告的时候要小心，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是培育他，是建立以神为本的祷告
这个很重要。
什么叫以神为本？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一点？因为我遇过一些弟兄姐妹，其实你知道基督徒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信主的，传承我们的信仰，可是呢我们没有很刻意的去培养他们然后有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很注意的去避免，所以最后孩子的信仰就不能被建立那比方说我遇到好几个的孩子，就是说他认为我只要祷告神一定会按着我的祷告来垂听，如果神我祷告神不听了，那这个神就表示他不爱我，
或者这个神不灵验，他不值得相信，
所以他就说我不祷告我也不信了，反正我祷告了也没用所以从很小我就让他知道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祷告的 pattern 或者这样祷告的一个目标那往往是从父母学来的，因为父母就是这样祷告的，所以他认为这就是向神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没有 nothing happened 这神就不灵，或 nothing happened 这神不爱我，所以他就远离神了。
对，所以我要小心，就是帮助他说其实不是所有我们的祷告神都会按着我们要的给我们。
是的，
有一次我们家小 Eddie 他去 preschool， 他那是一年多以前，他有一个好朋友
Regina，
那经常他们两个在一起玩。有一天他回来很生气，说妈妈，那个婆婆今天那个 Regina 都没有跟我玩，因为他都跟其他小朋友玩。他说婆婆，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那个明天让 Regina 不会跟别人玩，只跟我玩。我说 Ellie， 那个婆婆不能为你这样祷告，因为 Regina 她想要选择跟谁玩，她有她的自由。那婆婆可以为你祷告让你不管是不是 Regina 跟你玩，你都可以跟其他的朋友好好的相处，好好的有 have a good time。所以我就让她知道说，不是她的每个想要我为她祷告的神都会成就，也不是每个祷告都是合神心意的。
对，不是用祷告来完成自己心里想要的欲望成就那个对祷告是 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要帮助他看见上帝有最高的主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但是神是不是听我们的祷告，按着我们所要的给我们，我们要 obey 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其实要很小就让他知道不是说神不听我的祷告神就不值得信靠。
那你这里就提醒我们要免得落入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祷告。什么叫以人为本的祷告以人为本的祷告就是他把祷告看作是一个解决生活难题挑战的一个钥匙，我只要向神有大有信心的向神祈求，我依靠神，我相信神，神一定乐意解决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难处这就是以上帝只是来解决我生活难处的这样的一个祷告。
他在这种解决难处为核心的祷告里面呢，潜移默化，那他就会停留在说神是为我服务的，是为我解决难题的，他忽略的人是要围着上帝转，是要顺服上帝的，不是说上帝是我的仆人，非得要解决我一切的难处不可。
所以他听见大人为他的祷告，就是围绕着他怎么能够专心学习有好的成绩交到好的朋友有好的上名校将来选择一个很能赚钱的专业能够发现一个很好的 grant project， 他都围绕这些，都是为着人
自己的欲望
和好处。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可能真的从好的学校拿了一个好的 offer 他的婚姻他的生活都没有问题，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已经不再需要耶稣我没有任何的难处I can do it myself， 我可以解决任何我所面对的问题，我已经不需要靠耶稣，我靠自己就可以了。就像昨天我们跟这个年轻人谈话，他在 Apple 坐的位置很高，他什么都有， 一切都很顺利，他就觉得信耶稣只是你们这些人脑子里面有一些 idea， 你们需要耶稣，我不需要耶稣，因为 I'm fine， 对吧？所以他完全没有认识到福音不是来解决你生活难处的问题，福音是来解决你永生
永
死的问题。
是关乎你永恒归宿的问题，关乎你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就是弊端，就是在经过祷告，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不能改变现实的困境的时候他就不爱祷告了，反正 nothing happen 什么都不会改变，他就最后甚至就不信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对，是，所以祷告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祷告，是经常的献上我们的感恩，为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经常感恩然后为着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恩典，我们常常献上感恩。然后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主啊，你是值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神。
是的，
不管我们在困境顺境当中，你永远配得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在传讲这个圣经故事包括这个以斯帖以斯帖我们看到就是说，他那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然后莫迪改要他去见国王，那以色列知道他国王没有招他进去，他如果进去是有可能被杀的，
如果不向他伸金杖他就被斩首。
然后以色列就讲说，如果我要进去见国王，如果我死了就死了吧那个以色列的句也是，如果 if I die I die 那我们就经常会跟他唱这个歌经常跟他讲这个。你看以色列为了要顺服神的心意拯救以色列，他说我死了就死了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以色列是值得我们效法。那或者其他的圣经故事我们都带回到这个，就是说神是值得我们配得我们敬拜，也包括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说神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火窑，但是神急或不然，神依然是值得我侍奉的，我绝不侍奉你的神，我绝对不侍奉你的偶像那我们就经常把这个告诉他，你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看到上帝是值得敬拜的，即使上帝没有救他们脱离火窑，没有救他们脱离苦难，他们依然是敬拜这位神。这就是我们不断传给我们的孩子的信仰。
很多的孩子在教会长大，孩子 missing 这一个尊重上帝主权安排的，他们认为上帝是随心满足他们欲望的，所以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就今天就在教会外面徘徊，因为他们受这种人本祷告的害当然不能说他们离开的信仰不会再回来，而是说纯正的信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从来还没有建立起来。
好，
那什么叫做
以神
为本的祷告呢？
就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尊主为大，即使神在今生没有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痛苦困难，他依然是值得我们敬拜，而且最重要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已经进入了最终极的福分，就是新天新地的永远要与主同在的这个永远的福分，是超越今生短暂的苦难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要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
讲到这个尊主为大的祷告我想起前几年，其实我们讲到他我们都蛮心疼的在美国有一个护教学家，很年轻人，叫 Nabil Koresh， 他从小在很虔诚的穆斯林家里面长大，而且他非常的聪明从小就让他就每天背诵可兰经，所以他们这个整个家族很看重他将来是一个回教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这个人非常聪明，最后读到医学博士在他读医学院的时候，上帝的救恩临到他，他归信耶稣基督以后，原本以他为荣的那个父母就整个变脸，转而觉得他是整个家族的耻辱，那整个回教的那个社团就开始逼迫他，有的人在他的车上贴纸条说我要杀了你，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对他做这个霸凌，要做死亡的威胁，他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那贝尔很坚定，他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他说有了基督每个失去都是值得的，他还说跟随耶稣我愿意付上所有那这个人呢，他信了主以后，主大大的使用他，他就因为他从小就读可兰经然后他现在归信耶稣基督，所以他对那些回教徒有很深的影响力，他就传讲福音，但是没有想到2017年八年以前，他就因为胃癌很年轻34岁就离开这个世界
那你在 YouTube 上你其实可以找到他的很多视频他讲到是真的是很有能力的
为基督护教 证明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救主。
那他在病床上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哈，他在病床上他说，主啊，倘若医治我的病不是你的旨意，我全然信靠你。无论如何我都是很爱你的，因为你把救恩赏赐的给我。
你看他讲的这句话多么的感人，他说无论如何我都爱你，你医治我我也爱你，你不医治我我也爱你啊！这个就是他对那个将来要去什么地方有很大的把握啊。那我就请问你，我们是不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祷告，就是把那个最高的主权以神为本。神啊，你看为好，你所行的无不公义，你看为好，你愿意赏赐我们感恩，你不愿意给我们，我们也向你感恩，都无论如何我们都爱你。
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超越了今生的这些短暂的痛苦，我们一定是进到荣耀的，所以今生的一切跟未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比起来都是算不得什么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帮助孩子来认识到，今生即使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挪去我们的难处啊，在基督里的福分是直到永远的。
是的，以神为本的祷告，除了是尊重上帝主权以神为大的祷告，也是一个改变生命为核心的祷告啊。就是你带领孩子的祷告是求神改变我们啊，让我们来迎合他的这个心意的祷告。
然后也要帮助小孩子认识到，我刚才这个已经讲过了，有些祷告是自我中心，然后我们要抓住机会呢，去创造一个机会，或者带领我们的孩子透过祷告去经历圣灵改变人心的这个大能，就是说创造一个机会让你的孩子可以经历福音的大能。
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起我们的小艾里，有一次呢在之前你要先讲他之前
他是这样，这个应该都是3岁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他之前我们经常就开始教导说你要跟人家分享你的玩具
share your toy，
但是那个年纪2岁到3岁他们的自我意识是很强的，他们就说 this is mine， 这是我的哈。所以我们要教导他去跟别人分享玩具的时候就有点挑战，
他就不愿意，
他就会哭哭啼啼说那个是我的，不可以拿给别人玩哈。那有一次那个上次的福音大会在 Chicago 举行，我女儿呢就 pack 就整理了一大堆玩具要送去福音大会，
因为大会那婴儿小孩部有需要玩具嘛哈。
然后我女儿，那我的外孙女知道了，就一直哭啊，哭好久啊，一直哭了好久。她说不可以拿去，那个是我的，那是我的。
看着她的玩具就离开她的家哈。
然后我们就发现，就是说怎么教导说你要分享，她就是学不会。她说就是我的。
所以师母就想，可能要假以时日啊，给她时间慢慢成长，
慢慢
提醒她，将来愿意 share 哈。
我跟我女儿就说可能给她时间慢慢练习吧，慢慢练习。然后有一天我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其实慢慢练习也还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嘛哈。我说其实应该可以创造一个她可以经历认识福音的机会哈。所以我就想我应该给她有一个机会去认识福音的大能哈。当然神怎么成就我不知道，我只是说应该有一个不同的机会来教导她啊。所以有一天我就。他
过了不久啊，因为那段时间他着迷的是那个 Frozen 里面的那个公主啊，就是手上有那种能力，这样
什么唰唰唰唰，那个变那个冰雪公主，
冰雪公主会一出去就有那个 power，
弄那个雪，
他一出去都会变成冰的那个时候，他就在家里咻咻咻
咻。我说 Ellie， 你不是需要那个把东西变成冰雪的 power， 我说你是需要爱的 power， 你是需要爱的能力，你要求。耶稣给你爱的能力在你心里，我只是这样讲，我没有讲太多，我只是这样子，我说你需要祷告求神给你爱的能力啊，就这样。那他看我一眼以后，他就继续啪啪啪继续弄他的冰雪啪啦啪啦。然后但是很奇妙啊，但是过了一天，我也没预料到，我那时候在客厅，我就是在读书还是干嘛，他就突然跑来，他就语带忧伤说：“婆婆，我要你为我祷告，让我的心里有爱的 power。”那我听得很高兴，我就搂着他，我说好，来婆婆为你祷告。我说主耶稣基督，愿你的爱从你的宝座上流下来，流入我小艾莉的心里，让他心里充满了你的爱，奉主名祷告，阿们。我就是只有这样子祷告。
然后过了不久，正好有一对宣教士他们要到德国去啊，stop by 我们家，我们给他祝福，他就有三个孩子，是三个吗？
三个
孩子。然后呢我们就跟艾莉讲说，明天会有三个小朋友来啊，你要跟他share你的玩具哦。
他说 哦，我一定会 share 的，
我一定会 share 的，
因为我心里已经有爱的 power 了，我一定会 share 的。
就那天真的考验的时刻来啊，那个三个宣教士带三个孩子进来，我们真的爱你，就让很大方的让他们玩他的玩具，
他把玩具拿出来给他们玩。
那当然，我看见他一直在旁边盯着他的玩具啊，然后呢，不时他那时候拿一个唇膏，
他妈妈给他一个，因为他嘴巴裂了，他妈妈给他一个防那个嘴唇裂的唇膏。
我就看他那看着玩具，然后。心里可能有点不舍哈，
真的，
但是跟以前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以前是 mine 不可以拿，都跟他抢。现在他就看着他们玩他的玩具。
那事后我就很高兴，我说 Ellie 婆婆太高兴了，你看上帝给你爱的 power， 你愿意跟别人 share 啊，我说太好了。然后他自己跟我回说，婆婆我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就是这样。那当然我分享这个例子不是说我们家 Ellie 从此就变得很乖
了，然后
那个不会惹麻烦，不是，只是说让他有一个机会去经历福音的大能，然后我们可以谈论。我说你看我们人做不到，我们人的爱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给我们爱的能力。所以他小时候这个经历就给他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上帝帮助他可以去爱别人，可以去分享玩具。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说你要抓住机会，创造一个让孩子可以经历福音大能的机会。所以他们对福音的认识不是停留在只是一个知识上，
yeah, 他在
经验上他也去经历，哦，福音是有大能的，圣灵可以改变我们的内心的。
我觉得你刚才讲一点很好，就是说这个不是从以后他就完全改变，不是的，有时候还是会回到那个很自私的，哦，你不可以玩我的玩具。但是总体来讲，你要看这个孩子整体的属灵方向的一个改变和长进。
我不苛责，
cheer up 在 along the way，
对对对，不要苛责他。有时候他很喜欢跟我们出来哈，然后我们带他出来，有时候他也是会态度有时候不是太好哈，那个不是很 friendly 有时候但是我不苛责他的，我知道他还小，有很多东西他还要慢慢去认识、成长、学习。
嗯，
但是整体的属灵方向上，我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很在一个爱的环境去教导他成长，也让他去经历哈，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用太苛责说他是不是你完美的形象当中那个乖宝宝，但是重要的是在每一个机会抓住每个机会去塑造他认识神。认识福音的大能，去经历福音的大能，这是更重要我们培育塑造他的重点。
那刚才我跟你们分享的在主日正道里面的敬拜者的观念，我也灌输给他哈，因为我们要培育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神国的一个敬拜者啊，那他从小就知道他活着为什么，他的意义是什么，他要在乎以爱神荣耀神来作为他生活的目的。今天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甚至包括传道人或者牧者都不晓得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荣耀神、以神为乐。但是我很小，那一两岁，我就不管他明不明了，我就拷问他，我说 ：“Ellie， 你活着的目的是为什么？”他就会荣耀上帝。不死不死，我就拷他：“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然后呢，我们带他出去野外这个森林散步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大自然很漂亮，我们两个人就会在。哈路亚赞美主，他就那个时候也很小啊，哈路亚赞美主，他也不晓得讲的什么意思，但是就让他要操练他成为一个敬拜。
对，我们那个小孩子他一岁多，包括我们现在小外孙一岁，从他一岁开始他还不会讲话，但是他可以有一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敬拜神，到带他们去散步，我们就说哈利路亚。
那个小外甥一举着哈利路亚，我们就给他拍手，哦，赞美上帝。
他知道是这个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光，赞美上帝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光。
那有些基督徒父母甚至会用荣耀神来逼迫孩子学习啊，否则你就是不荣耀神。这个其实是塑造孩子用学习成绩作为活着的目的，那只是外面加了一个属灵的包装而已啊，这个是。这样的后果就是说，你的孩子虽然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他跟那个旁边外面的没有信仰的孩子是一样的，是以学业成绩作为他活着的目的。
我们真的不是跟世界的价值观一样，好像说孩子必须要拿全 A 啊，那什么才是荣耀，是不是？
或者爬什么藤啊？
其实最重要是说，他里面有一个爱上帝的心，有一个爱人如己的心。那学业上他也很尽心尽力就够了，不一定说要全部都拿 A。 我想我们华人很容易在乎你有没有拿全 A， 这个不是我们的焦点啊。那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孩子是说，你作为学生，你的本分是好好尽心尽力的去学习啊，那作业也应该按时的去做完。至于你是不是拿 A 或有没有拿 A， 这个不是爸爸妈妈最看重的，我看重的是你心里面有一个为着 讨主喜悦的心去做每一件事情，而且过程能够尽心尽力，那个最后的结果不是我们能掌控的，那个我们交给神 It's OK。 如果你很尽心尽力去做了啊，你可能没有拿到 A， 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妈妈 still very proud of you。 其实这是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经常灌输的价值观。那我们也不以这个就说你找一个专业是赚很多钱的为目标啊。所以我的孩子，我的老大在要选这个大学专业，他说高中要选大学，他已经有很清楚这个观念了，所以他就跟我说，其实我们没有太多 involve 他，
我们没有什么太多谈论，
因为我很放心，因为他跟我说，妈妈，我在祷告求神帮助我选一个专业，我不是要以赚多少钱为我选专业的标准，我求神帮助我选一个专业是能够被他使用的。我说好，你这样子的心智神很喜悦，我也很放心，我相信神会带领你选一个好的专业，就是这样。
对，神很恩待他，他的工作至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参与教会的服事啊，这他能继续在教会服事。
我相信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神会带领他有一个很美好的道路，我们都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们不是以说你一定要什么专业什么赚多少钱那个为人生的目标，这不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人生活着的目标是要取悦神，荣耀神，爱人如己。
有一个姐妹提到说，她孩子六岁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需要她带着。那这个孩子呢只喜欢圣经，只喜欢户外课，只喜欢手工课，那其他的对学业没什么太多兴趣。这个姐妹当时根据世界的价值观来评判她的儿子，认为说，哎呀，这个孩子没有高大矫健的身材就没有价值，六岁了还不能独立这个阅读，又不会说流利的英文，你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啊！所以她就拿棍子逼她的孩子试试学英语啊。感谢主，后来这个姐妹她的整个价值观就被调整过来了，她从圣灵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孩子，她就有了全新的视角。她怎么说呢？
她说，我发现我的儿子是上帝给我的宝贝啊，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就是爱读圣经，
爱读圣经，
而且也很喜欢听讲道，也能够这个讲道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的啊。那无论谁来家里呢，这个孩子都会跟人介绍耶稣，
哎
啊，然后他一点都不觉得 feel shame
或者害怕，
一点都不会。然后孩子特别爱跟神亲近，大事小事他都要跟神说的哈。啊，什么今天发生什么事，我要跟耶稣说啊。睡觉以前也都要跟耶稣祷告哈。那为了能够十一奉献呢，他就攒了很多那个铜板哈，
嗯
啊，然后就放到这个奉献袋。所以他看到其实这个孩子在属灵的胃口是很有胃口的，
嗯，
所以他说我转变了我的眼光了，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宝贵的孩子啊。虽然在课业的学习上没有一般世俗人的那一种很好的课业学习成绩，可是属灵上的追求是更宝贵。他说，哎呀，我真的是转变了我看这个孩子的眼光。
对，他说这个孩子爱主的心比那些成绩优秀的不爱主的孩子更加的宝贵啊。所以学业成绩的优劣不是衡量孩子是不是荣耀神的准则，而是他内心是不是爱神、敬畏神、亲近神、愿意顺服神。
当然如果孩子不爱学习，我们是可以帮助他去找出原因，鼓励他尽本分哈。但我已经说过尽本分，但是我们的重点说你不要用成绩的优劣来衡量是不是荣耀神，这是错误的。
好，很快我们进入第三点，就是祝福孩子的
途径
哈。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从这里我们就学习效法耶稣基督啊，为孩子祝福祷告，这是非常美好的。但是祝福的内容很重要啊，不是祝福他发大财啊、赚大钱、出大名啊，那是祝福他爱神爱人，一生走在神的真道上，成为主所使用的人。
嗯，
所以你够做父母的呢，如果你的孩子还在身边啊，还小，我鼓励你啊，每天一大早抱着他们，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像我的外孙外孙女，每天一进门第一件事把衣服鞋子放好，来，外公给你做祝福祷告，他们就会到我的身边，我就抱着他们按手，为他们按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祷告。这已经成要养成成为他们的习惯，
是每一天的。我们他们来我们就是抱着他们祝福，我说祝福 Eddie， 祝福 Leo 能够认识主的爱，享受主的爱，回应主的爱，让他们走在主的真理当中，一生不偏离，奉主名祷告。我们都很简短啊，然后就是祝福，我们的祝福就是属灵的，就让他们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走在神的真道啊。那其实在我们为他的祝福里面，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观的塑造。
Amen。
我们没有，从来没有祝福说他学业好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从来没有出人头地，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因为那个这个是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这儿的，那是世界上的价值观。
对，
所以他从我们的祷告里面就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包括我两个孩子啊，我老大37，老二34哈，我其实为他们的祷告，跟我包括我现在对我的这个外孙女跟外孙的祷告，其实没有改变过。我的祷告都是很简单哈，那个简单就是我说主啊，你就是让我的孩子呢能够认识你的爱，明白你的爱，享受你的爱，经历你的爱，然后他们爱你，真心诚意的爱你，成为主你所使用的人，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你何用的器皿，成为精兵，成为可以祝福别人的人。这个是我一致的核心的祷告，就是这样，没有太多其他增加。他当然也为他们能够有啊近前的配偶、近前的后代祷告，就是这样子。
那有的人会说，哎呀，牧师，你是为下一代，我们孩子已经不在我们身边，或者老已经到青年者，他根本不愿意给你按手祝福祷告，你手一摸他就走了哈。但是我觉得孩子即使大了，他不会拒绝你牵他的手为他祷告啊。如果你过去没有啊，也许神感动你，可以回去这样做，跟孩子要出门以前，或者孩子要什么，来爸爸妈妈为你祷告，来我们牵手，你就为他做祝福祷告，不要趁那个机会小讲道 ，OK， 人家会很烦很唠叨，你就是简单神他祝福我的孩子啊，走在你的心意当中，这样你就简单的为他做祝福祷告，这个日积月累啊，一方面表达你的爱，一方面也在塑造他人生真正的方向，
是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上帝把孩子赏赐给我们，真的是耶和华的产业，
很美好。
我们能够用福音的真理来浇灌、来塑造他们，实在是我们的 privilege。
是的，
真的是个特权，所以我们非常享受能够跟孩子在一起，也包括我们现在的 grandchildren， 能够用真理来塑造他们，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喜乐的特权哈，喜乐的特权。
当然，我们不单是为他们祝福祷告，我们自己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当中，所以他能够看见是一致的哈。人家嘴巴上讲一套，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套。哇、哦，主啊，我们要爱神爱人啊，结果你爱自己爱的比谁都多哈。那他这小孩子很能分辨，他每天都在观察。好，今天很多的教孩子到了大学就离开教会，因为他们在可能在他们生活过程当中，他们看见太多的虚伪，太多的不一致，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很忙碌就忽略了花时间跟孩子建立爱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是一切你可以建立他信仰的基础，没有这个爱的关系，你讲的这些就是一个道理而已。
对，
所以你要跟他有一个很活泼的、很喜乐的互动，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不要忽略去建造这个爱的关系。
In this time， 那特别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你要合神心意的方式去管教。我真的见证到很多的父母可能只是因为无知，或者是只是出于爱，他们的管教方式非常的残暴啊，结果呢导致他们的孩子就远离信仰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管教孩子的事上也反映出耶稣基督对我们那样的一个耐心。
对，讲到这个我就顺便讲一下，像我的老大哈，我们老大是那个时候有一本书叫 Dare to Discipline， 是 Jim Dobson 写的啊。那一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说
勇于管教，
你不要省了这个账，因为圣经有讲嘛，就是说你这个要管教孩子的时候，你要用那个账哈，一个不愿意用账管教孩子的呢，那就是成为孩子的羞辱哈之类。所以他的对圣经的一些 application 呢，就是他认为是说，只要孩子犯错，你就如果他不顺服。但你要分辨
不顺，特别 rebellious 的时候，
你要用杖管，要用杖打。我们孩子，我们老大是在这本书的影响底下成长的。
被 abuse 的，
没有被 abuse 啊，就是打的比较。
他自己说的吧？
对不对？他打的比较多一点哈。后来我，当然我们不是随便的打，我们都是跟他设好规矩。如果你这个不 obey 的话，你可能有 consequence，
事先警告他，
你是会有棍子会打你屁股，会打你几下，然后打完我们会抱着他说：“爸爸妈妈是爱你的，管教你，我们也不愿意打你屁股，可是没办法，因为你不听话啊，你不顺服哈，是这样。所以他是在这样子的塑造底下成长的，当然他也很好哈，就是说，因为他是 strong will 的孩子。我长话短说，我想讲的是说，后来到我的 grandchildren 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本书有一个缺点，他的缺点就是他其实用杖打呢，那是最后的手段，不是一开始的手段。如果他不顺服，你可以好好的慢慢跟他说，有耐心的跟他讲，他明白了，那你不需要动用到杖， 不是一开始就用杖打。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时光倒流，我们的老大就要少挨打
一点，
少挨很多棍子，
少挨打。所以我跟他说 sorry， 那时候因为不太了解，所以受了那个本书的影响，所以爸爸妈妈打你打的算多一点啊，打的多一点。但是我们不是这种烂打了，还是有规矩的打，只是说回过头来想，其实不需要打那么多。
对，他自己现在很 joking， 就是说我是被 abuse。
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孩子的管教，在犯错的时候也是要反映出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耐心哈。好，
我们很快的再讲，我们要结束了哦。
好，我们以自己的榜样来见证信仰哈。啊，我们来看最后 C.S. Lewis 说的话。
这句话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工业社会，我们大家为了赚足够的 income， 父母非常的忙碌，因为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把孩子放在一个很 low 的 priority。C.S. Lewis 说的，他孩子不是妨碍更重要工作的一个障碍，他们本身就是最重要的
工作。工作
Children are not a distraction from more important work;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ork。就在你的这个作为父母的这一个身份地位里面，孩子是你最重要的工作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吗？还有，你还要讲 ？OK， 好，请我们做结束祷告。在我们做结束祷告以前，我要呼吁也请问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我相信不是偶然的，因为还有孩子在你的手中，也许一个，也许两个，也许三个，你是不是愿意就着信息所听见的提醒，从今天开始为主而活，按着圣经把对孩子的信仰的传承看作是你最重要的工作，帮助你的孩子也这样活。你所能留给孩子的不是一栋两栋房子，那些都会过去，你所能给你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让他因着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认识耶稣基督，与他建立爱的关系。有一天当你已经离他而去，他能够因着他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他，以他为乐，将来也能够在天堂，在那个永远的住处与你永远在一起。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的事人事物比这个更在我们心中有沉重的分量，以至于当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可以毫无遗憾地说，孩子，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了你。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的活，请你举起你的手来，为你祷，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看见，我相信也包括我们的孙子孙女。爱我们的父神，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献上感恩，他们的心是柔软的，他们听见了，他们就愿意去行。求主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赐恩给他们，赐智慧给他们，调整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让他们走在这一条蒙神喜悦的道路上，也能够带领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孙女走在这条美好的道路上。也许在现实的环境里面，有很多我们所讲的他们已经不能 apply， 也许孩子已经大了，失去对他的影响力，我们只有为他们好好的祷告。也许我们的孙子孙女离我们住得很远，我们没有办法随时谈论我们的信仰。哦，主啊，让我们不忽略祷告，来到你面前，借着祷告是没有距离的，没有受时间限制的，让我们的祷告呈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福，也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眼泪，为他们所流的眼泪，主你也都不轻看，帮助我们做家长的不要灰心。或许有很多的我们已经不能挽回，好像我们刚才所提的，时光如果能倒流，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做法，然而今天时光已经没有倒流，我们只能在主的面前啊，求主怜悯，求主施恩赐福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愿意他们得到上好的，我们也愿意如果还有机会在我们身边，我们一点都不浪费，要把最好的留给我们的孩子，那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这样的 privilege， 服侍你们这几天非常的喜乐，体重也增加了不少啊，求神赐福给大家，谢谢。